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3年7月15号，公元2006年9月7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历史见证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加拿大政府高层官员将迎请达赖喇嘛到访；西藏联邦政府首席部长出席印度佛教会议；西藏康区一僧人散布西藏独立传单遭捕；民意调查显示61%德国人敬仰达赖喇嘛；自由之家报告批评中国压制政治自由。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今天星期四将抵达加拿大温哥华，正式展开北美洲为期3周的访问行程。加拿大政府方面特派高层官员将迎请达赖喇嘛的到访。根据加拿大邮报消息，加拿大政府不顾中国政府的反对，决定特派2名高层官员于本周六从首都渥太华前往温哥华拜访到访的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本周六上午，加拿大总理斯特芬·哈伯的秘书将以私人性质同达赖喇嘛举行会晤。加拿大移民部部长莫特·索贝尔格将出席本周六达赖喇嘛的公开演讲会。中国驻渥太华大使张卫东呼吁加拿大政府官员不要同达赖喇嘛举行会晤，并表示不希望莫特·索贝尔格部长参加达赖喇嘛的演讲。明天8号，达赖喇嘛将接受加拿大国会颁发的荣誉公民身份。今年6月22号，加拿大国会全票通过了批准授予达赖喇嘛加拿大荣誉公民身份。上月26号，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的张卫东表示，中方已经就此事也向加拿大外交部提出抗议。在加拿大历史中，只有2名外国人获得过加拿大荣誉公民的身份，一是南非前总统曼德拉，第二位是在二战中成功救助匈牙利犹太人的罗尔沃伦伯格。这次加拿大将荣誉公民授予达赖喇嘛，成为加拿大历史上第3次授予外国人荣誉公民，表彰达赖喇嘛促进全球和平、发扬和保存传统文化所做出的杰出贡献。2004年4月，3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南非黑人大主教图图、达赖喇嘛和伊朗女人权律师埃巴迪在加拿大温哥华出席和平圆桌会议期间，当时的加拿大总理马丁决定成为加拿大历史上首位与达赖喇嘛会晤的总理，引发了中国官方的强烈反应，要求马丁取消会晤。但是马丁在首都渥太华会晤了达赖喇嘛，但这次见面还是使加中关系一度冷淡，两国间的双边旅游协议谈判也宣告破裂。现在加拿大方面又授予达赖喇嘛荣誉公民身份，引起了中国政府的极度不满。按照议程，今天7号，达赖喇嘛将在加拿大温哥华同加拿大高校生和教育界领导举行有关利他主义和一代之间互学互动为主题的对话会。达赖喇嘛同时还将引导研究者在如何运用快乐和满足感促成身心健康方面进行探讨。明天8号，达赖喇嘛将接受加拿大国会颁发的荣誉公民身份。本周日10号，达赖喇嘛将会晤加拿大企业和政府领导，共同就两个部门之间建立象征性的关系方面进行讨论。同一天，达赖喇嘛将接见移居在加拿大的藏人。从下周一11号开始，达赖喇嘛将继续前往美国展开访问。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敦仁不庆昨天星期三下午从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印度北部达恩斯拉出发，前往印度锡克邦首府坚地嘎出席第6届印度社区佛教研习协会年度会议开幕仪式。这次为期3天的会议是由锡克邦大学中文与藏文部负责主办的。藏督仁不庆应邀作为主要嘉宾出席今天7号举行的开幕仪式，并发表了讲话。 印度社区佛教研习协会是一个非官方性的组织，其宗旨是为印度全国发扬佛教的精神与理念，保存佛教的文化遗产，并给佛教徒提供研究和学习佛教理论的机会。该组织今年举行的年度会议是以藏传佛教为焦点展开讨论。根据西藏流亡政府网站消息，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德什木庆在结束今天举行的第六届印度社区佛教研习协会年度会议开幕仪式后，将会见在坚地嘎就读的西藏学生，并向他们发表演说。结束在坚地嘎的仪程后，桑德什木庆将于明天8号返回办公基地达仁萨拉。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设立在印度北部达仁萨拉的西藏快报根据可靠消息报道说，位于西藏东部康区色达县境内达隆寺的僧人景巴被甘孜警察指控涉嫌散布西藏独立传单，于上月23号在寺院遭到逮捕，目前他被关押在康定的监狱中。消息指出，景巴在被捕前与去年在色达县举行一大型的节日庆典时散布了大量的有关西藏独立的传单，中共当局经过一年的时间进行查询，最终认为达隆寺的僧人景巴涉嫌散布传单，并在缺乏证据下对他正式进行了逮捕。1995年色达县露宿寺的古吉仁不庆也因为利用节日庆典散布西藏独立传单而遭捕，甘孜当局对他进行百般虐待，并判处了7年有期徒刑。报道说，虽然中共当局目前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僧人景巴散布了大批西藏独立传单，但是消息人士估计他将同样会面临长达7年以上的有期徒刑。目前僧人景巴成为色达县第二位因涉嫌散布西藏独立传单而被捕的人，他曾毕业于已故知名堪布吉面拼作创办的色达拉荣五明佛学院，并在达隆寺获有堪布学位。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根据设立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消息，正当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准备展开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之旅之际，德国大气维雷电视台就全球最敬仰的人物形象方面展开了民意调查。昨天星期三公布了民意调查的结果报告，该调查显示61%的德国人视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为国际最佳形象，联合国秘书长安南以56%位居第二，现任教皇以51%支持度位居第三。在2002年，德国乔维森杂志也评选出了德国人最敬仰的国际人物形象，当时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位居榜首。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设立在美国的人权组织自由之家6号公布全球国家自由度调查报告，除了独立主权国家之外，自由之家也特别列出车臣和西藏，指这两个地区分别因为反抗俄罗斯统治以及争取西藏高度自治而遭到严重的镇压，并批评中国为首的独裁国家严厉压制政治自由，迫害异议人士。历史悠久的人权组织自由之家是美国罗斯福总统夫人等人在1940年代所创立，致力于提倡世界人权与自由。自由之家每年针对世界各独立国家的政治权利与公民自由分别进行调查评分。根据6号公布的2006年调查报告，除了北韩和缅甸之外，古巴、利比亚、苏丹、叙利亚、图库曼和乌兹别克也被列为最不自由的国家，这些国家广泛存在着压迫情况，独立的政治团体和反对意见不被容许，遭到镇压。自由之家也特别列出车臣和西藏，指这两个没有独立权的地区分别因为反抗俄罗斯统治以及争取西藏高度自治而遭到严重的镇压。 自由之家的报告中，白俄罗斯、中国、厄里垂亚、海地、沙乌地、阿拉伯、苏马利亚以及辛巴威等被列入不自由国家的第二级名单中。这些国家严厉压制政治反对运动，并严格审查甚至惩罚批评声音。自由之家发表报告的目的是将于本月底在瑞士日内瓦召开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议时呈交到席上，并呼吁联合国各成员国关注被提名国家内存在的严重缺乏自由的问题。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历史见证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波波次人中译的《西藏与蒙古关系初探》。1225年，成吉思汗的大儿子素赤统治着西藏、咸海和里海地区，还有俄罗斯班果钦察地区等。此后，钦察世系逐渐扩大。素赤有鄂尔达和波多等妻子。1235年，蒙古汗王窝阔台在国都呼伦召集为期一个月的大会，讨论进攻中国南宋、高丽以及西部的欧洲等事宜，任命素赤之四位儿子和察尔台之儿、贝达尔、直尔布日、窝阔台之子贵由、郭润、阿里布哥等负责攻打西部欧洲地区，任命素赤之二儿子波多为大元帅，将军素布台和阿里黑封为副元帅。1236年，诸汉王各自率领自己的部队在布里阿尔地区集结，随后以素布台将军索布为先锋攻入境了俄罗斯北部城市伯勒斯克和别尔郭罗蒂等。俄罗斯邦国立森之国王尤利和其弟子罗曼占据高罗城反抗蒙古军，蒙古军彻底摧毁了该城，并杀害了上述两人之全部家属。此后又占领了瓦拉达米尔，据说被杀士兵的耳朵多达27万之数。蒙古军还烧毁了乌克兰首都基辅。蒙古军另一支部队向西攻入匈牙利，以北攻入波兰，向南攻入罗马尼亚。大元帅波多亲自率兵从中部长驱直入，占领了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匈牙利国王布拉四世逃亡，波多还进攻了奥地利和意大利等国。因1241年听到蒙古汉王窝阔台去世的消息，下令班师回朝。上述被占领的各地并入察清汗国，由波多自己统治定都萨列。波多把自己所占领之领土划分为几块，由自己的兄长、弟弟等管理，俗称白章国和蓝章国。钦迁汗国王波多自己因住进黄帐篷而称之为金帐汗国。事实上，白章国和蓝章国为金帐汗国的属国。1253年，蒙古帝国大汗蒙哥汗派遣大臣布日到俄罗斯宣布新的税收制度，规定俄罗斯各邦国应向蒙古帝国元帅钦差国王波多及其子孙定期朝贡。俄罗斯各邦国之首领去世后，其继承者和邦国内部纠纷应该由波多及其子孙任命和解决。钦察汗国国王特使宣读国王圣旨时，各邦国之首领应该双膝跪地听旨，各邦国应向钦差国王交纳各种兽皮及代替人质。公元14世纪上叶，因蒙古发生内战，钦差国之力量削弱，所以俄罗斯各邦国逐渐发兵反抗蒙古的统治。以上听到的是波波次人中译的《西藏与蒙古关系初探》，欢迎您在下周星期四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迪金门道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